梁大牙横着一根木枪，泰山压顶一般向窦玉泉扑过去。窦玉泉拉开架势，等梁大牙逼近了，虚晃一枪，倏然一跳，梁大牙就扑了一空。但是梁大牙没有倒下，抽身杀了个回马枪。窦玉泉出枪一挡，用力过猛，两人的虎口都是一阵裂疼。梁大牙见两枪没有刺中窦玉泉，暂停，稳住阵脚，耍了个心眼儿，哇哇乱叫，声东击西，左右开弓，把一根木枪捂得呼呼生风。窦玉泉见这家伙又开始乱抡了，不敢贸然还手，连连后退，跳上一个高坎儿，引诱梁大牙轻兵深入。梁大牙屡次出击无效，就有些急躁，动作就更没章法了。窦玉泉卖个破绽，抽身便走。梁大牙见有机思成，便再次出枪，却不料窦玉泉突然一闪，出枪一杵，梁大牙就摔了个嘴啃泥。窦玉泉迅速回身，一脚踏在梁大牙的背上，把木枪头抵在梁大牙的后脑勺上，哈哈大笑。梁大牙，到底我是花拳绣腿，还是你笨手笨脚啊？这回服不服啊？梁大牙被死死地踩住，动弹不得，叫了起来：
狗日的豆腐司令，你也不按章法了，胡秋来，你耍花招。
窦玉泉仍然踩住梁大牙不松，任凭梁大牙在他的脚下呲牙咧嘴的求饶，说：我当然要耍花招，打仗打的就是花招，但是你要把基础动作练熟了，才能把花招耍好。你前几次仗打的都不错，但那都是小打小闹，也有很大的偶然性，你的对手要是我，恐怕就没那么便宜。当八路军的军官，你还得从头训练，要练扎实的基本功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梁大牙说：我听明白了，你快松开我，你不能老踩住我不松啊。哎呀，我的肋巴骨，我服了行不行？
窦玉泉这才哈哈大笑，又使劲地踩了一下，说：怎么样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别以为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就觉得身子一飘，重心失控，稀里糊涂就被掀翻了。还没回过神来，梁大牙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拍着屁股叫道：
你厉害个了毛灰，老子不过是一时大意，让你钻了空子，十天后咱们再比划，我让你三枪，你能赢我，我把门牙打下来给你。
窦玉泉说：那好，我等着。吃了一次亏，梁大牙就不能小看窦玉泉了。虽然嘴上还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但是暗暗地留了神儿，琢磨小日本的战术，也琢磨窦玉泉的招数。十天之后，再跟窦玉泉较量拼刺刀，作风与前大为改观。结果竟然是窦玉泉以三负一胜，败给了梁大牙。这段时间没有大打出手，凹凸山游击支队只搞了几次小出击，主要的精力还是训练和整肃军纪。虽然拼刺刀跟窦玉泉不相上下，但梁大牙知道窦玉泉是一个有学问的军事干部，尤其是关于指挥方面，那是为官为将的学问。窦玉泉有些招数他还是乐意跟着揣摩的，而且悟性不差，很会灵活运用，往往出奇制胜。譬如前不久在黄蜂亚反扫荡中，曲歪嘴的小队抓获了鬼子关的一条东洋狼狗，梁大牙灵机一动，当场让人在狗尾巴上绑了四颗手榴弹，拧开盖子，把拉火环扯掉，就放了狗。那狗一旦挣脱羁绊，就箭一般的往鬼子窝里跑，欢天喜地的炸死了他的老主人藤田少佐和七八个鬼子兵。梁大牙的仗现在是越打越精了。这一天是个好天气，晌午时分，梁大牙正在驻地村庄外带领朱一刀等人训练摔跤。 杨廷辉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洋马，满面春风地驰骋而来，一直奔驰到梁大牙的身边，翻身下马，把缰绳扔给警卫员，乐呵呵地照着梁大牙的肩膀上雷了一拳。梁大牙说，看样子司令员有高兴的事情了，莫非哪里又打了胜仗了？杨廷辉说，不光是我的高兴事儿，也有你梁大牙的高兴事儿。梁大牙同志，上级要我们在鄂豫皖边扩大抗日武装，各县要成立县大队，从今天起你就是陈布县的县大队长了。
梁大牙吃了一惊说，我的个天，那不是又升官了吗？
杨廷辉笑笑说，是啊，当八路当对了吧，看看升官升得多快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在凹凸山要成立7个县大队，要把队伍扩充到2000人以上，干部严重缺乏，别的大队长和政委都是老红军干部担任的，像你这样资历的最多只能当副大队长，你是第一个当大队长的，我们把你选作标杆，你得好好干，尽量带出一批新干部来。
升官是好事儿，不过梁大牙又有点疑惑，
问县大队的大队长是个多大的官，能不能骑上东洋马？
杨廷辉皱皱眉说，
我们八路军不计官大官小，要想骑东洋马你得自己缴获。
见梁大牙黑着脸不吭气儿，
又说，你那个大队长也就相当于营团级吧。
说完带头往山坡上走，仍然显出兴致很高的样子。梁大牙赶紧跟了过去，
不屈不挠地问道，
县大队长这个官算是极品？杨廷辉很恼火地看了梁大牙一眼，咬牙切齿，恶狠狠地说，
七品。
梁大牙压根儿不在乎杨廷辉的态度，咧开大嘴笑了，说，
不赖，七品就是县太爷了，管多少人嘛。
杨廷辉忍了几忍才没有骂出声来，咽下一口恶气说，
眼下只有你们中队作为主力基础，到陈布县去开展工作，各小队升级为区中队，到各区去扩充兵员，加上李文斌同志的抗战先锋队，全大队要发展到500人左右。
梁大牙一听这话乐了，嘿嘿一笑说，行啊，招兵买马咱有办法，今晚老子就带人去打河口集，他娘的，弄他几根机关枪回来，让弟兄们看看本大队长的手段。杨廷辉勃然变色，厉声喝道，
梁大牙，你是谁的老子？
梁大牙怔住，傻乎乎地看着杨廷辉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嘟嘟囔囔地说，
咱说话就是爱带个口头禅，不是故意骂人的，何必发火呢？
杨廷辉就沉下脸严肃起来说，
梁大牙同志，我必须提醒你了，你现在是八路军的指挥员了，老百姓的习气要改，我们八路军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的武装集团，不能仅凭意气用事，不能说高兴了想打就打，大队长要像个大队长的样子，要动脑筋，你明白吗？
梁大牙的大嘴张了几张，想把杨廷辉的话给顶回去，可是转过脸去一看，司令员的表情很认真，再往细里琢磨，觉得杨廷辉的话似乎有点道理，
便一本正经地回答，我明白了，大队长要像个大队长的样子。
杨廷辉仍然余气未消，但见梁大牙没有顶撞，口气便缓和了一些，
语重心长地说，梁大牙同志，你要清楚，组织上对你可以说是十分的迁就了，你作战勇敢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居功自傲，你梁大牙在我们凹凸山游击支队里是受到尊敬的，你要珍惜同志们对你的尊敬，要注意保持高大的形象。 这一席话虽然也是批评，但杨廷辉把分寸把握得比较好，有褒有贬，褒中欲贬。梁大牙尽管明知是教训他，听起来却不咋觉得不中听，于是坦然表态：
司令员你放心，往后咱再也不在你面前冲老子了。
杨廷辉点了点头说：在别人面前也不能冲老子。梁大牙说：
司令员说的对，咱梁大牙是个明白人，说的对咱就听，听了咱就改。
杨廷辉的脸上这才显出一丝笑意，又点点头说：
到陈部县的事就这么定了，具体的准备工作等一会儿由司令部江家湖同志跟你们一起研究，你看还需要什么？
梁大牙挠了挠头皮，呲呲大牙说：
倒是真的还有个需求，就不知道司令员给不给。
杨廷辉说：只要是我们能够办得到的，自然会给你办，你有要求尽管说。梁大牙张了张嘴，想说没说，半天才说：
算球了，就算是开个玩笑。
杨廷辉说：你梁大牙一向说话爽快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有话直说。
梁大牙说：说了恐怕也是白说，你能把东方姑娘给我吗？
梁大牙说话的功夫，杨廷辉已经踏上了往坡上去的小路，一只脚在路边，一只脚在路上。听了梁大牙的话，被火烫了似的缩回脚，看鬼一般狠狠地盯着梁大牙。梁大牙发觉司令员的目光很不对劲儿，像是带着很多毛刺儿扎的人眼睛生疼，心里不由自主的就先虚了三分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不行就算球了，咱这也是。
杨廷辉冷笑一声问道：
梁大牙同志，你个狗日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们八路军是土匪吗？你以为组织上派你去陈部县是要去当山大王吗？你是不是还想要个压寨夫人呢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梁大牙连忙辩解，自然不敢说出心里话，也算是粗中有细，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台阶，硬着头皮说：
司令员你小看我梁大牙了，我梁大牙如今已经是抗日军人了，还是一名八路军的干部，哪能去想那些歪门邪道呢？我这段时间看出了一个窍门，有东方文音同志在场，我们队的弟兄们杀敌训练就格外带劲儿一些。再说咱这个人是个粗人，得有个仔细的人敲打咱，咱才能进步。自从结识了东方文音同志，不知是咋弄的，咱就想当个斯文人，你说怪不怪呢？
这一回轮到杨廷辉吃惊了。杨廷辉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貌似莽汉的梁大牙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。他定睛再一次仔细打量梁大牙，还真不像生病发烧，也不像油嘴滑舌的样子，挺认真的。
想了一会儿，杨廷辉说：好，你这个要求我记住了，我得跟支队其他领导研究一下。
梁大牙说：
司令员，我向你保证，咱当真没有往旁门左道上想，东方文音同志要是不能跟我们并肩战斗，你就给我派个军师吧。
杨廷辉说：
还没有顾上告诉你，这次组建陈部县大队，为了加强力量，支队决定抽调一批战斗骨干给你们，各区成立区中队，中队长和小队长都由老八路干部担任。
梁大牙起先没有反应过来，想了一会儿突然叫了起来：
司令员，这样不行，你派老八路干部来，那朱一刀跟陶三河、屈歪嘴他们怎么办？
杨廷辉说：
什么怎么办？提拔使用到各区中队当副中队长啊。
梁大牙怔了怔， 瞪着两只突出的眼珠子往远处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扭过头阴森森地对杨廷辉说：算球了，你那个鸡巴大队长咱不当了。杨廷辉吃了一惊，厉声喝道：梁大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梁大牙不吭气儿，蹲在地上卷了一只粗大的旱烟，滋滋滋吸得火星的乱蹦。朱一刀和陶三河、屈歪嘴等人都是梁大牙担任中队长之后提拔起来的小队长，也都是他的蓝桥部乡亲。在梁大牙看来，这些人都是够种的，只要认准一个理儿，玩起命来能把脑袋当尿壶甩。前几次同日军交手的事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。这次梁大牙当上了大队长，他想自然应该是水涨船高，小队长们都应该成为中队长。可杨廷辉居然要派老红军老八路骨干来当正的，他的知根知底的弟兄却只能屈居副职，他梁大牙的心中当然不会痛快。再说派来的老红军老八路干部们显然都是杨廷辉信得过的心腹，功劳大，资格老，往后能像朱一刀、陶三河、七歪嘴他们那样服从自己吗？想到这里，梁大牙的心头便窜起来一股无名之火，抽完半根烟卷，恶狠狠地扔在地上，站起身来使劲地往上面踩了几脚，一拍屁股走了。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甩了一句话：杨司令员，咱把话挑明了，你给我派老红军老八路骨干，我双手接着，但是他们只能当副职，不然这个大队长咱就不当了。说完又补充了一句：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这落地有声的一句话把杨廷辉噎得直翻白眼儿，盯着梁大牙一走一降的背影，杨廷辉终于忍无可忍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：狗日的梁大牙简直是土匪。